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第九章后半部分的内容。前面已经讲到戏剧化的那一幕，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归信了基督，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一次值得思考的神奇事件。毫无疑问，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又气又怕，浑身发抖，因为他们年轻的法利赛才子现在居然加入了拿撒勒的异端，有望继承杰出希伯来学者加马列伊伯的不二人选，现在居然成了那个加利利人的追随者。扫罗不想浪费时间去清除任何关于他生命的改变的疑问，请大家看第九章第二十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节，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你能够想象出这一系列的举动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吗？这个人员计划是要来大马士革抓捕那些选择跟随基督的犹太叛徒，现在他居然在传扬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我想扫罗的悔改让这些人目瞪口呆。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经文，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哇，扫罗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曾经四处抓捕并且处决基督徒的冷血杀手，现在居然成了基督徒。尽管我们无法理解，但是如果你对历史比较熟悉，这戏剧性的一幕就好像成吉思汗此刻在自己家里举办查经聚会，或者是匈奴大帝正参加弟兄们的祷告早餐会一样，让人无法想象。然而这在扫罗的生命中却是梦幻成真，他被基督得着了。尽管第二十三节承接着上面所讲述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两节经文之间还有其他的事情发生。根据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所做的自我见证，神马上指示扫罗到附近的阿拉伯地区去经历两到三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神让扫罗参加了一门个人化的训练课程，为他以后多年的服侍做准备。在第二十三节，路加写道，在过了好些日子以后，扫罗回到了大马士革。好些日子，它字面含义呢，就是八九百天。在那段日子里，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区，扫罗对于神的事情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这段经文让我想起一些我曾经学习过的人，我是借着我的图书馆里所存放的他们的著作来学习他们的。 有一位圣经注释书的作者提出过一个引人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写道：你目前是否正在经历一个阿拉伯时期，感到迷茫，毫无果效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扫罗过去的简历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尽管他受过极好的教育，然而在接受品格训练，从神的旷野学校毕业之前，他在神的眼中毫无用处。如果你此刻正置身于这所学校，要鼓足勇气，神正是用这种方式铸就你生命中的钢筋铁骨。另一位作者赞同这段经文的应用，他这样写道：每一个为神所用的基督徒都经历过一两门阿拉伯大学的课程，也就是旷野的训练，学费高昂，纪律严格，很多人半途而废。那些毕业的人学到的就是完全的依靠神，丝毫不靠人。因此，神的灵将扫罗带到这所私立学校，在这里他经历了将近三年默默无闻的生活。顺便提一下，我发现有一点很有趣，以色列民族的伟大领袖摩西在领受律法的石板时也是在同一个地理位置，靠近西奈山的脚下。就是在这同一地点，这位新国度里的新领袖将最终出现，从神那里领受有关恩典的全新神学。从神所设计的这个孤独的学校毕业之后，保罗回到了大马士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23-25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趣，大马士革的地下教会已经发展出一套情报网络，或许他们最初的动机是为扫罗第一次的到来做准备，要知道那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抓捕基督徒。这一次圈子内的某个高级官员了解到犹太人的计谋，就将信息透露出去，去通知扫罗他们想要他的人头。于是通风报信的人找到扫罗，传达了这个消息，为此扫罗得以幸免于难。在这节经文当中提到的筐子，是指一种很大的柳条筐，最初预备这种物品大概是想帮助基督徒摆脱扫罗的追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的带头大哥现在却得靠着他才能逃之夭夭了。扫罗起初的盘算是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大马士革，然后压着被俘虏的基督徒趾高气扬地离开，而此刻这个聪明绝顶的法利赛人却成了一个逃犯，东躲西藏。他趁着夜色逃离，直奔耶路撒冷而去，期望在那里得到使徒和教会的帮助。在耶路撒冷，扫罗的出现让教会吓了一大跳，大家请看第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让我们看一下教会的观点，门徒们活在对扫罗的恐惧之中，光是大树的扫罗这个名号就足以让他们血液凝固。在他们听到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消息后，大概会下意识地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听说他在大马士革，又会为那里的信徒感到难过，但同时大概也会松一口气，他总算没有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很快有谣言传来，说他现在成了一个信徒，但他们绝不相信。然后 又听说他去了阿拉伯的某个地方之后就下落不明了。现在他们想，大概总算可以和他摆脱干系了。然而扫罗又突然再度出现在耶路撒冷。经文让我们了解到，他试图联系那里的门徒。你能想象一下当时教会聚集的场景吗？那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成立了大约四五个年头，或许他们正在唱诗，突然扫罗从后门溜进来，有人看见他就轻轻推下旁边的人，瞧，来了个陌生人，你认识他吗？不，我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他一定是第一次来这儿，我们给他做一下访客登记吧。于是他们把登记手册递给他，他签上自己的名字又递回来。他们看了一下他的名字，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树的扫罗。音乐暂停，我们的教会来了不速之客。其实具体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晓得究竟是扫罗参加教会聚会，还是在集市上见到门徒。经文告诉我们，他尝试和他们联系，但他们断然予以拒绝。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他们把他赶出门外，重重地把门关上，根本不信他现在会是个信徒。或许他们认为他是犹太人公会派来的卧底。总之他们提高警惕，戒备心很强，或许对他多少还有点怨恨。那现在我们从扫罗的角度来看一下吧。请大家想象一下，当他叩响门徒家的大门时的感受吧。扫罗肯定很紧张，甚至会有点胆战心惊。他已经离开自己所熟知的犹太世界，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就是那些博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现在他突然成了被抓捕的对象，指望着他曾经迫害过的教会来接纳他。他每次敲门差不多都会吃到闭门羹。初信的扫罗很可怜，敌对双方谁都不接纳他。一方面他被犹太人扫地出门，另一方面又被圣徒们的团契拒之门外。你认为扫罗第一次敲门时的感受如何呢？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他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毕竟他和你我一样都是个普通人。现在扫罗想把自己介绍给一群人，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很多人面前讲过话吗？在众人面前做过见证吗？有些害怕，对吗？我曾读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要在一次大会上面对1000多人讲话，他很紧张。上讲台之前，他在大会堂隔壁的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位女士走进来，认出他就是要发言的人，就笑着问他是否紧张。他说，紧张？才不会呢，我已经习惯演讲。那个女士说，那你来女厕所干嘛？扫罗很害怕，教会也很害怕。但说到这儿呢，我想问几个问题。彼得去哪儿了呢？他是主给了第二次机会的使徒。安德烈呢？大家都知道他经常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些教会领袖呢？他们都不言语了，在这一次考核当中都失败了。扫罗迫切需要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神要让我们看个究竟，有个搭建桥梁的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巴拿巴。现在请大家看第27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 巴拿巴或许是出于对使徒的尊重而一直等待着，或许是不想出风头，毕竟那是领袖们该做的事情。再不就是他在等待会众当中有怜悯恩赐的人采取主动。然而，看起来没有人打算做点什么。也许巴拿巴也有点害怕扫罗，我们不得而知。然而，经文中或多或少有些暗示，说巴拿巴和扫罗见了面，并且私下聆听了他的故事。说不定他在集市上看到扫罗，就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你是扫罗吧？我叫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我听说你现在也是基督徒了，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吧，我想听听你的故事。”这正是扫罗此时所需要的。我敢肯定，扫罗把自己的故事活盘托出，终于有人要听他吐露心声了。交谈过后，巴拿巴确信扫罗是真心实意的，而且的确是重生得救了。这节经文中的巴拿巴接待他，可以翻译为巴拿巴对他很有兴趣。他随即拉着扫罗的手和他一起走进教会。那时大概每个人都停止了唱诗，巴拿巴向他们推荐了扫罗。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中了解到，巴拿巴特地跟彼得和雅各交流了一下：“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朋友大树的扫罗。如果你们不喜欢他，那你们也肯定不喜欢我。如果他走了，那我也走。”我们在《使徒行传》前面的部分读到过巴拿巴这个人，大家也许还记得，在第四章他卖了自己的田产，将所得的钱交给使徒，从而让其他人可以得到食物和栖身之处，记得吗？使徒们很爱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劝慰之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大概就是爱心大使。现在他再次出场了。我曾经读过大卫·耶利米的著作《爱心行传》，他提出在巴拿巴的生命中表现出了好的勉励者所具备的至少四个特点，我来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好的勉励者必须是真诚的人，不可以虚伪做作。有人跟你礼貌性的打个招呼，问你最近怎么样，你绝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鼓励，你知道他实际上并不在乎你怎么样。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写道：“爱人不可虚假。”有这么一个教会，其中有使徒，有执事，有长老，但是他们对人漠不关心。第二，好的劝勉者很勤奋，努力工作。第三，好的劝勉者坚定自信，他们做事主动，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一点，我打算补充一个几年前听到的故事。大家或许还记得喜剧演员弗利普·威尔森。有一天，有人询问他的信仰状况，他回答说：“我是耶和华的旁观者。”他们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让我做见证，但是我只想置身事外。使徒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写道：“客要一味的款待。”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尽力款待客旅。换句话说，就是要坚定自信，采取主动，参与其中。第四，好的勉励者很无私，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别人。我们每个人都会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像巴拿巴那样的勉励者。”如果此刻就有这样一个人在我左右提供帮助就好了。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是在圣经中 神从来没有应许赐给我们巴拿巴，他只是应许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然而在他的话语中，他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巴拿巴。现在请大家注意扫罗被介绍进入团契的结果，请看第28-30节。我们先来看第28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这里大家不要忽略了，现在扫罗是和他们在一起的，他最终被接纳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多么享受和圣徒们在一起的团契啊。第29节继续讲到，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扫罗以前的朋友，他们曾经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现在扫罗和他们辩论，他们就试图将他除掉。接下来是第30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考虑到扫罗的人身安全，他们把他送回自己的家乡大树。看起来他似乎是刚刚崭露头角就被打发回家了，他的生命面临危险，所以他们认为让他回去是最好的选择。这一定会让扫罗感到困惑。亚拿尼亚曾经得到主的指示，告知扫罗有一天他会站在君王面前讲话。现在扫罗被送回他多年前所离开的小村庄，尽管不明白，他还是回去了。那时候年轻的扫罗大约30岁出头，神对他另有安排，他需要进一步扎根，在家乡继续成长。在这段经文中，一马当先的不是使徒，也不是会众，而是巴拿巴。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如何做一名搭建桥梁的人。首先，搭建桥梁的人乐于聆听。有一位盲人歌手名叫肯·米德玛，几年前写过一首很有能力的歌曲，这首歌所谈的就是教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的歌词。如果在这里泪水没有人会懂，那么我该去哪里哭泣？如果在这里我的灵不能展翅上腾，那么我该去哪里飞翔？我不需要另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尝试用我的好品行打动你，不需要。我不需要另找一个地方，在那里独占鳌头。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假象，那是假象。我不需要另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强颜欢笑，甚至在我不想笑的时候。我不需要另找一个地方，在那里重复同样的老生常谈。每个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如果在这里我不能发问，那么我该去哪里寻求？如果在这里我内心的呼喊不能被聆听，那么我该去哪里倾诉？如果在这里泪水没有人会懂，那么我该去哪里哭泣？搭建桥梁的人是那些给教会带来影响的人。实际上，如果你查看《使徒行传》9:31，就知道这一系列的事件对教会的影响。9:31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教会向下扎根，同时向外扩张，在属灵方面日趋成熟，人数与日俱增，教会变得更加吸引人，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所成功跨越的这些困难，如果处理不当，任何一次都足以导致教会的分裂。 现在的结果就是教会乐于饶恕和倾听，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其次，搭建桥梁的人乐于饶恕。我相信巴拿巴正是这样的人，他主动联系扫罗的举动就暗示出使徒们所犯的错。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经常犯错。巴拿巴帮助教会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错误，他不仅帮助会众向扫罗敞开了心扉，也向所有出信的人敞开了心扉。那时教会正举棋不定，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新的信徒曾经逼迫他们，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教会在犹豫是否要接纳他们。俄罗斯的教会也曾经面临同样的困境，尤其是在匈牙利。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告诉我，地下教会所面临的极大挑战之一就是，一旦法律改变，教会获得了自由，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面对那些曾经逼迫他们，而此刻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同时，他们也要决定如何面对那些从前就信基督，但是一直没有公开的基督徒。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耶路撒冷，扫罗的出现让教会吓了一大跳。大家请看第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让我们看一下教会的观点。门徒们活在对扫罗的恐惧之中，光是大树的扫罗这个名号就足以让他们血液凝固。其实具体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 也不晓得究竟是扫罗参加教会聚会，还是在集市上见到门徒。经文告诉我们，他尝试和他们联系，但他们断然予以拒绝。他们把他赶出门外，重重地把门关上，根本不信他现在会是个信徒。或许他们认为他是犹太人公会派来的卧底。总之，他们提高警惕，戒备心很强，或许对他多少还有点怨恨。那现在我们从扫罗的角度来看一下吧。请大家想象一下，当他叩响门徒家的大门时的感受吧。扫罗肯定很紧张，甚至会有点胆战心惊。他已经离开自己所熟知的犹太世界，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就是那些博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现在他突然成了被抓捕的对象，指望着他曾经迫害过的教会来接纳他。他每次敲门差不多都会吃到闭门羹。初信的扫罗很可怜，敌对双方谁都不接纳他。一方面他被犹太人扫地出门，另一方面又被圣徒们的团契拒之门外。现在扫罗想把自己介绍给一群人，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很多人面前讲过话吗？在众人面前做过见证吗？有些害怕，对吗？我曾读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要在一次大会上面对1000多人讲话，他很紧张。上讲台之前，他在大会堂隔壁的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位女士走进来，认出他就是要发言的人，就笑着问他是否紧张。他说：“紧张？才不会呢，我已经习惯演讲。”那个女士说：“那你来女厕所干嘛？”扫罗很害怕，教会也很害怕。但说到这儿呢，我想问几个问题。彼得去哪儿了呢？他是主给了第二次机会的使徒。安德烈呢？大家都知道他经常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些教会领袖呢？他们都不言语了，在这一次考核当中都失败了。扫罗迫切需要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神要让我们看个究竟，有个搭建桥梁的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巴拿巴。现在请大家看第27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巴拿巴或许是出于对使徒的尊重而一直等待着，或许是不想出风头，毕竟那是领袖们该做的事情。再不就是他在等待会众当中有怜悯恩赐的人采取主动。然而，看起来没有人打算做点什么。也许巴拿巴也有点害怕扫罗，我们不得而知。然而经文中或多或少有些暗示，说巴拿巴和扫罗见了面，并且私下聆听了他的故事。说不定他在集市上看到扫罗，就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你是扫罗吧？我叫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我听说你现在也是基督徒了，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吧，我想听听你的故事。”这正是扫罗此时所需要的。我敢肯定，扫罗把自己的故事活盘托出，终于有人要听他吐露心声了。交谈过后，巴拿巴确信扫罗是真心实意的，而且的确是重生得救了。这节经文中的巴拿巴接待他，可以翻译为巴拿巴对他很有兴趣。他随即拉着扫罗的手和他一起走进教会。那时大概每个人都停止了唱诗，巴 巴拿巴向他们推荐了扫罗。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中了解到，巴拿巴特地跟彼得和雅各交流了一下。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朋友大树的扫罗。如果你们不喜欢他，那你们也肯定不喜欢我。如果他走了，那我也走。我们在《使徒行传》前面的部分读到过巴拿巴这个人，大家也许还记得，在第四章他卖了自己的田产，将所得的钱交给使徒，从而让其他人可以得到食物和栖身之处，记得吗？使徒们很爱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劝慰之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大概就是爱心大使。现在他再次出场了。我曾经读过大卫·耶利米的著作《爱心行传》，他提出在巴拿巴的生命中表现出了好的勉励者所具备的至少四个特点。我来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好的勉励者必须是真诚的人，不可以虚伪做作。有人跟你礼貌性的打个招呼，问你最近怎么样，你绝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鼓励，你知道他实际上并不在乎你怎么样。保罗后来在罗马书12章9节写道，爱人不可虚假。有这么一个教会，其中有使徒，有执事，有长老，但是他们对人漠不关心。第二，好的劝勉者很勤奋，努力工作。第三，好的劝勉者坚定自信，他们做事主动，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一点，我打算补充一个几年前听到的故事。大家或许还记得喜剧演员弗利普·威尔森。有一天，有人询问他的信仰状况，他回答说，我是耶和华的旁观者。他们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让我做见证，但是我只想置身事外。使徒保罗后来在罗马书12章13节写道，客要一味的款待，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尽力款待客旅。换句话说，就是要坚定自信，采取主动，参与其中。第四，好的勉励者很无私，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别人。我们每个人都会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像巴拿巴那样的勉励者。如果此刻就有这样一个人在我左右提供帮助就好了。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是在圣经中，神从来没有应许赐给我们巴拿巴，他只是应许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然而，在他的话语中，他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巴拿巴。现在请大家注意扫罗被介绍进入团契的结果，请看第28到30节。我们先来看第28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这里大家不要忽略了，现在扫罗是和他们在一起的，他最终被接纳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多么享受和圣徒们在一起的团契啊。第29节继续讲到，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扫罗以前的朋友，他们曾经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现在扫罗和他们辩论，他们就试图将他除掉。接下来是第30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考虑到扫罗的人身安全，他们把他送回自己的家乡大树。看起来他似乎是刚刚崭露头角，就被打发回家了。 他的生命面临危险，所以他们认为让他回去是最好的选择。这一定会让扫罗感到困惑。亚拿尼亚曾经得到主的指示，告知扫罗，有一天他会站在君王面前讲话。现在，扫罗被送回他多年前所离开的小村庄。尽管不明白，他还是回去了。那时候年轻的扫罗大约30岁出头，神对他另有安排，他需要进一步扎根，在家乡继续成长。在这段经文中，一马当先的不是使徒，也不是会众，而是巴拿巴。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如何做一名搭建桥梁的人。首先，搭建桥梁的人乐于聆听。有一位盲人歌手名叫肯·米德玛，几年前写过一首很有能力的歌曲，这首歌所谈的就是教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的歌词。如果在这里泪水没有人会懂，那么我该去哪里哭泣？如果在这里我的灵不能展翅上腾，那么我该去哪里飞翔？我不需要另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尝试用我的好品行打动你，不需要。我不需要另找一个地方，在那里独占鳌头。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假象，那是假象。我不需要另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强颜欢笑，甚至在我不想笑的时候。我不需要另找一个地方，在那里重复同样的老生常谈。每个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如果在这里我不能发问，那么我该去哪里寻求？如果在这里我内心的呼喊不能被聆听，那么我该去哪里倾诉？如果在这里泪水没有人会懂，那么我该去哪里哭泣？搭建桥梁的人是那些给教会带来影响的人。实际上，如果你查看《使徒行传》9章31节，就知道这一系列的事件对教会的影响。9章31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教会向下扎根，同时向外扩张，在属灵方面日趋成熟，人数与日俱增。教会变得更加吸引人，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所成功跨越的这些困难，如果处理不当，任何一次都足以导致教会的分裂。现在的结果就是，教会乐于饶恕和倾听，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其次，搭建桥梁的人乐于饶恕。我相信巴拿巴正是这样的人，他主动联系扫罗的举动，就暗示出使徒们所犯的错。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经常犯错。巴拿巴帮助教会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错误。他不仅帮助会众向扫罗敞开了心扉，也向所有出信的人敞开了心扉。那时教会正举棋不定，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新的信徒曾经逼迫他们，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教会在犹豫是否要接纳他们。俄罗斯的教会也曾经面临同样的困境，尤其是在匈牙利。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告诉我，地下教会所面临的极大挑战之一就是，一旦法律改变，教会获得了自由，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面对那些曾经逼迫他们，而此刻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同时，他们也要决定如何面对那些从前就信基督，但是一直没有公开的基督徒。教会该如何面对那些从前的逼迫者？这个教会当时正准备严防死守。对不起，我们关门了。 巴拿巴的一个举动让教会学到了如何饶恕他们的主要敌人，这正是搭建桥梁的人的任务。第三，搭建桥梁的人致力于解决问题。在今天，对于每一个效法巴拿巴榜样的人都需要知道，对他们而言，效法巴拿巴就意味着放弃说闲话的享受，不再与其他的人随波逐流。他们需要独自面对挑战，主动解决问题。因着基督的名和他的缘故，他们积极投入，主动参与。发现问题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个搭建桥梁的人说，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我们要说需要说的话，我们需要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坦诚面对，着手解决。在基督徒的关系方面，这是一个好主意。有时你会想，或许我不该开口，或许呢，正是你应该面质，或者是提出警告的时候。在家庭中，这也是有益处的。说一些难以开口的话，尤其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说到母亲对青春期儿子的关心，让我深有感触。我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读一下。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渐行渐远，有些话变得难以启齿，但是他还是决定把它说出来。当他走上楼梯的时候，听到儿子房间里传出敲鼓的声音，他有件事情要对他讲，但是敲门的那一刻他退缩了。儿子打开门，他问，有点时间吗？当然，妈妈。儿子，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你敲鼓的方式。是吗？谢谢妈妈，他说。他开始下楼，走了一半，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说出来他想要说的话，于是又折返回来，再次敲门。还是妈妈，你有点时间吗？妈妈，我告诉过你，当然有时间。他走进房间，坐在床上。刚才我来的时候有点事情想告诉你，但是我没有讲。我真正想说的是，你爸爸和我们真的认为你很出色。你和爸爸？他说，是的，你爸爸和我。他说，好的，妈妈，谢谢。他走出来，再次意识到，尽管已经向前迈进一步，但还是没有告诉儿子他实际上想要说的话，所以他再度上楼打算敲门。这一次他听到妈妈来了，在他敲门之前，他就喊道，是的，我有时间。妈妈再次坐在床上，儿子，你知道吗？我已经尝试了两次，但还是没有说出来。这一次我要告诉你，我爱你，我全心的爱着你。他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说，妈妈，我也爱你。他离开房间，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儿子从屋里探出头来，说，妈妈，你有点时间吗？他笑了，说，当然。他问道，妈妈，你这是刚从研讨会回来吗？弟兄姊妹们，搭建桥梁的人就是那个迈出第一步的人。最后，搭建桥梁的人对于其他人的潜力很敏感。只有巴拿巴说，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吧，我们听一听他的说法，让我们饶恕并且忘记过去。另外，第30节之后，扫罗就消失了，8年之后才重新露面。在扫罗回来之前，有8年的时间音信皆无。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失败者。他们曾经对他出众的才华，作为加玛列最聪明的学生而引以为豪。扫罗的家庭殷实，足以支持他去耶路撒冷深造。尽管他实际上是住在已婚的姐姐家里，他的爸爸很有钱，可以为他聘请最杰出的犹太教师。然而，当他再次出现时，却是靠着制作帐篷而谋生。 顺便说一下，现在用制作帐篷这个术语来特指那些想参与施工，同时又不得不从事另外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的人。扫罗出身名门望族，为什么却落到这个地步呢？有些人，包括我自己，相信扫罗是被他的犹太父母抛弃了，被他显赫的父亲逐出家门，因为他追随弥赛亚。我们再次听到扫罗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8年之后了。到那时候为止，耶路撒冷教会相信，扫罗既不是领袖，也不是教师，这自然不同于我们今天的观点。他们也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知道扫罗成为外邦人教会的杰出领袖。我绝对相信扫罗在大树参与事工，因为后来那里有人信主，但在那段日子里，他还没有机会站在君王面前讲话，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不管你相信与否，直到巴拿巴再次采取行动，这些事情才逐渐成为事实。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1章21-26节，《使徒行传》11章21-26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大家是否想过，当时和后来的教会把使徒保罗看作是他们杰出的教师的原因，是由于一个人的坚持。他在扫罗身上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个人为神所用，在安提阿带领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在这个过程中，他说，我知道一个人，要是他来这里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那个年轻人名叫扫罗，我们把他送回大树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那儿。所以这个搭建桥梁的名叫巴拿巴的人就去了大树，找到扫罗。那时扫罗可能正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做着帐篷。巴拿巴来到之后，再次拉着他的手说，扫罗，教会需要你，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安提阿吧。在初信的信徒生命中，我们一起搭建桥梁吧。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有一个人，他乐于聆听，愿意饶恕，他下决心解决问题，看到扫罗生命中别人没有看到的潜质。在那些现在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的内心和生命中，让我们一起来搭建桥梁吧。亲爱的天父，巴拿巴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其实我也相信，在我们每个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这样或那样像巴拿巴那样的人。他们乐于接纳我们，乐于把福音传给我们，乐于在我们的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我们明白福音，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像巴拿巴这样的人，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祝福。 也把更多的人能够带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谢谢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